生命的一个平衡。好，让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把诸般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也借着圣灵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众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来服侍你。我们要特别求主来施恩，谢谢主要使用我们在神的家中，主啊，能够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能够成为一盏明灯，能够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能够建造耶稣的身体。我们今天特别要把这个传讲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来施恩，求主耶稣宝血再度的涂抹洁净，也要奉主的名捆绑上空的恶者，你来祝福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听见这个教导的每一位神的儿女，让我们真实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来扎根。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讲的里面呢，大家都晓得我们讲的是服事跟恩赐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呢，这个恩赐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恩赐能够配搭的完全的，并且能够按着恩赐呢能够来服事的话，那么神的儿女呢在他的家中呢真是服事起来真是如鱼得水啊，他一点感觉到啊这个重担都不会有的。那所以我们特别今天呢也要从恩赐的角度呢跟我们在神家里面的服事的生命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很多的平衡。那么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不同，有人恩赐很大，有人恩赐不是很大，但是这恩赐呢我们看见呢都是神的一个恩典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么我们看见恩赐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呢？请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12章第11节，我们打开新约的圣经，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1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41页，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那里记载，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看见恩赐的来源呢，基本上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而这个恩赐的来源呢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一同再翻到雅各书一章17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了。在新约和合本的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第17节记载，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看见呢，恩赐的来源呢其实是神的一个恩典赐给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来源呢先弄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恩赐大恩赐小呢，那么这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恩赐大小的关系呢我们就有自卑或是我们骄傲，都不需要的。因为神要按着我们所需用的恩赐呢，圣灵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恩赐呢在身体的里头一起来配搭。请我们大家一同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神的家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用不同的恩赐配搭在一起呢，就会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图画。那么没有一个人呢会有全备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人的恩赐呢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圣灵一个奇妙的作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我们看新约的235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羡慕恩赐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的恩赐。你要了解每一个人恩赐都是不同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配搭在一起， 那么才能够使神的家能够来兴旺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啊，同样的也有关于这个恩赐不同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往后面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记载，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感谢主，因为神在他的家中呢赐下诸般的恩赐呢，正是让神的家里面呢每一个人他的服事呢都是多彩多姿的。好，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就说了，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就讲到，因为恩赐的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彼此服事了，你服侍我，我服侍你，我们在不同的恩赐里面互相的发挥，那么就是一个好管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有不同的恩赐的人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运作的时候，我们要欣赏别人的恩赐，因为不同的恩赐被神差遣在团队里面服侍呢，这是使神的一个祝福啊。我们要看见这是神要让不同恩赐的人配搭在一起，使这个团队呢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力量。好，那么我们在团队的当中，这个恩赐呢我们就要开始欣赏了，我们要欣赏神在别人身上的一个杰作，那么就不会产生嫉妒跟纷争了，特别是那个不平安的那个感觉呢也不需要有。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恩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神既然把这么多的恩赐赐给神的儿女，一定有他的目的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基本上呢，我们看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来坚固圣徒，我们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里面，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和合本的209页，我们找到一同来看罗马书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那么使徒保罗就在书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神就启示他了，他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呢，他要切切的想去罗马去看一看这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那么他去罗马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并且使他们可以坚固。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赐给我恩赐啊，在教会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来坚固弟兄姐妹的心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恩赐是来造就神的家的，不是在神的家产生更大的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恩赐赐下来是要坚固圣徒。第二个我们看见呢，这个恩赐赐下来呢要成全圣徒，并且要建立耶稣的身体。我们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边记载，在新约和合本的272页，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这边记载，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一节的时候，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到了十二节，他说这一些的恩赐赐下来是为了要成全圣徒。那么这个成全的意思呢，那么他的其实这个中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为是装备啊，能够装备圣徒，或是能够补别人的不足啊。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为是别人所没有但是我有的。那么今天我们配搭在一起呢，我们可以来补足别人的缺乏，那么等于是在团队的当中大家彼此装备啊，我们彼此装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就非常的坚强，恩赐全备。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把我差到一个教会的当中，团队的当中，我们要看重这个恩赐的发挥，同时我们要看重今天神使用我在这个恩赐的里面是要来造就弟兄姐妹的，造就圣徒的。那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别人没有，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客气哈，因为太过于客气的不使用恩赐，使得这个团队呢因着缺乏恩赐而不能够运行的话呢，那这样的客气其实是一种假虚伪啊，是不需要的。 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有什么我们就拿出来，我们把恩赐不管大不管小，各般的恩赐呢，我们拿出来呢，我们放在神的手中呢，那么神就会大大的来祝福这个团队了。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要来思考了，神啊，你今天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哪一方面你要来使用我？你赐给我这么多的恩赐，我可以在哪一方面来服侍你的家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许多的神的儿女到了教会里面的第一个，他不是想到他要怎么样来服侍，能够来装备圣徒，他想的是啊，这个教会能给我什么啊？弟兄姐妹们，如果很多的信徒啊都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你们想想看，一个教会当中只有 10%、20% 的人去服侍 80% 的人，那么这个教会呢其实是非常的啊不容易啊来运行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恩赐的，所以当我到一个团队里面，到一个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带领我来这个教会，你今天赐给我这个恩赐，我在哪一方面我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因着我在的关系使神的家来兴旺啊，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思考。那么我们中国人都特别谦卑啊，很多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的恩赐都很大的，但是因为过度谦卑啊，以至于大家啊都只会啊坐在那边听到，都不愿意起来把恩赐拿出来的话，那么神的家中只是靠少数人在那里按着恩赐来发挥的时候呢，确实啊这样的教会呢啊要兴旺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4:12也讲了，这个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你的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尽了你自己的职分了。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后面就说了，是要建立耶稣的身体，那么就是指的教会了。那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发现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这么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时候，就请我们不要客气了，把我们该有的恩赐放在神的家里面啊，让别人蒙祝福。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也记载了，彼得前书4:11，我们翻到一同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请大家一同翻到4:11，在和合本的339页。彼得前书4:11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的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若是讲道的，我们按着圣言，神的圣言来传讲；若是有服侍人的，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服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做服侍的时候，在恩赐运行发挥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能够来荣耀耶稣基督，荣耀我们的天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是神把恩赐赐给我们神的儿女有三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目的。我在啊许多的地区去服侍的时候呢，特别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是非常的可爱的。我记得我在缅甸的腊戌去服侍的时候，在圣诞节的这一天，许多的小朋友呢，他们一同来参加这个圣诞节的一个聚会。在这个圣诞节聚会的当中呢，大家都晓得在缅甸呢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国家，但是在圣诞节的这一天的早上啊，所有的这些小朋友呢都带到礼物呢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那么他们带什么礼物呢？弟兄姐妹，你或许没有想到，他们到田里面去把一个最好的一个大白菜啊，把它砍下来，然后呢一个小孩子就抱着这个又新鲜又好的大白菜呢一大早的时候就到这个聚会场所来报到。每一个人都把田里面最好的这个出产呢带到上帝的家中。你说这些小朋友有什么恩赐呢？啊，他们也不能像我们牧师一样站在讲台上传讲，但是呢很奇妙的，他们却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啊，他们到他们家里面的田里头尽他们可能的来发挥神给他们的那一份。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中午在吃爱宴的时候， 这个北方啊，这个云南人说吃火锅啊叫做吃锅子啊。当我们在吃锅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锅子里面有许多的大白菜，这一些的大白菜就是这些小朋友们下到田里面啊，发挥他们的恩赐啊，来服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的时候，真是非常令我们感动。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要使用恩赐的话，也有恩赐的一个态度了。第一个，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教导我们，因着我们有恩赐的缘故，我们就不要懒惰。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2章第11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罗马书12章第11节，我们看到新约的223页。在罗马书12章第11节这里就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懒惰，我要常常心里面要火热的啊！要知道这个恩赐它的来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假如今天我们把这个恩赐呢埋在土地里不用的话，那就非常的可惜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这个恩赐使用的态度，我们要常常的来使用啊，不要懒惰。第二个，我们的恩赐呢也不要造成我们的志气高大。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2章16节，我们大家继续来读一下。请大家一同看到罗马书12章1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边也是讲到，当一个基督徒在服侍的时候，恩赐发挥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同心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那么在不同的场合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去赞美别人，去欣赏别人的作为啊。那么同时这边讲到，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认为啊这个恩赐非我啊，别人就啊好像没有我的话，这个整个团队就不能运作了，把自己呢推到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不需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恩赐呢都是神所赏赐的。那么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呢，这是一个恩典啊。所以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这个卑微的人，用谦卑的心呢啊，我们去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是在恩赐的配搭里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三个，我们在服侍的里面，在恩赐配搭的当中，我们就要忠心了。那么有大恩赐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这是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但是呢，神把恩赐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神要我们的是有忠心。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那里记载，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看见，感谢神啊，在主耶稣基督的口中，他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见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标准不是那么高的，只要我们又良善，我们是又忠心啊，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服侍，把恩赐发挥出来，那么必定能够得到主的称赞的。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三个，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忠心的把它发挥出来。第四个，神所赐给神儿女的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当我们在恩赐服侍的时候呢啊，这个态度呢，我们要刚强仁爱跟谨守。请我们一同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新约和合本的302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6-7节这边记载呢，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呢，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呢，这个恩赐是要用出来的。所以我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开始去服侍用他的恩赐的时候，刚刚开始都是非常胆怯的。那么不止胆怯，而且害羞啊，同时呢可能又觉得自己非常不配。 那么我想呢，这一些的现象呢，那么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了，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需要刚强仁爱跟谨守，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那么我们不要胆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把它使用出来。好，这是第四个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一个态度了。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使用这个恩赐呢，在团队的里面运作呢，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呢，不管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是大的恩赐也好，还是小的恩赐也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在圣经真理的教导底下，因为恩赐呢是需要用圣经作为规范跟约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原则。今天我们在恩赐的配搭的当中，恩赐是服侍圣徒，恩赐是建立耶稣的身体，恩赐是用来荣耀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不能够超越圣经的范围。如果我们超越圣经真理的范围的话，这样的一个恩赐就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看见恩赐呢，本身呢需要能够来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当中都有教会的同工团，有牧师长老啊，有执事会，那么教会呢都有神所赐给他应有的权柄。每一个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服侍的弟兄姐妹都应该顺服在这个教会权柄底下。我经常到不同的国家去传讲圣经，那么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在神学院也教导圣经，在许多教会里面也讲到也传讲圣经，但是有一个基本一个神仆人要学习的，就是当我们到不同的教会或是不同的神学院培训的中心里面去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顺服在当地教会的权柄底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也赐给每一个各个地区的教会同工团有他当有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到农村教会去的时候，或许那些传道人，或许这些服侍的同工，他们是农夫，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农夫他们就没有权柄，因为教会有神所赐应有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呢，每一个服侍的人呢，他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学习，并不是因为我去教导圣经，那么我就可以能够超越教会的权柄，除非这个教会在真理上有错误，我可以指正他们。若是在其他的方面，只是每一个人做事的方法不同的话，我们还是要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这样的一个服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的恩赐需要在教会的权柄底下运用，才能够使教会蒙祝福的。在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就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了，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服侍神的人，第一个他要服侍啊，就是能够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当中呢，他的服侍呢才能够得到众人的接纳，并且才能够显示出啊一个服侍的一个本质。所以当我们在不同地区服侍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知，也是一个学习。我们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的当中，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了。那么当时有一个犹太人呢，他就叫做亚波罗。大家都晓得这个亚波罗呢是一个非常能讲道的一个传道人。那么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那里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原来这个亚波罗他是生在亚历山大，他就来到以弗所去那边讲道，他非常的有学问，并且能够讲解圣经。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就记载，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了，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教训人，只是呢他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亚波罗啊，凡事都好，他大有恩赐啊，他的讲道、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传讲的时候，有人就非常喜欢亚波罗讲道，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呢就说他是属亚波罗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波罗他在会堂里放胆去讲道的时候，刚好百基拉 阿珍雅居拉这对的夫妇听见了亚波罗的讲道了。那么没有想到呢，当他们看这对夫妇嘛，看见亚波罗讲道的时候呢，那么知道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么这是美中不足啊。原来这个神的仆人亚波罗呢，他不太晓得更多的启示，他只晓得这个约翰的洗礼。那么这一个亚波罗跟在这个时候呢，就接受了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的一个邀请啊。这对的夫妇呢，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非常的有见识的，而且他们在属灵的恩赐上，他们的服事跟态度上，他们非常的能够来荣耀神。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了，在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大家一同看26节了。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当然百基拉雅居拉这对夫妇呢，跟随过保罗在一起，当然更明白十字架的真理。那么这个亚波罗呢，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这是美中不足啊。但是这一对的夫妇听着亚波罗讲道，并没有当场的去指责这个亚波罗，反而他们在事后的时候呢，邀请了这个亚波罗到家里面来，把神的道呢讲解给他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就看见，虽然这对夫妇雅居拉、百基拉呢，他们在神的道上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他并不会以这样的恩赐呢就超越了教会的权柄，当场来指责这个亚波罗。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要能够帮补啊，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刚刚讲的是要兼顾圣徒，所以这个亚波罗啊，就受到了这对夫妇的兼顾了，能够在神的道上更深的能够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的夫妇啊，雅居拉、百基拉，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有一个造就工人的一个生命。那么你看见到了27节的时候，当这个亚波罗想到雅该亚去的时候呢，这个弟兄们呢就勉励他了，并且写信呢请门徒来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就多帮助那里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的面前极有能力拨导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感谢神，这一个亚波罗工人被造就了以后，当他想要到别的地方雅该亚去服事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当场写了一个推荐信。弟兄姐妹们，这个见证好的无比，也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来学习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的话呢，那么我们看见今天的服事是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帮补，使神的家能够来兴旺。所以这是第一个，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亚波罗百这个是先知，百基拉、雅居拉，他们也是有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这三位上帝所使用的仆人呢，就在一起呢，一同把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他们学习彼此顺服，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这里讲，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他们的彼此顺服就能够造就出神国度里的一个祝福，也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看见呢，恩赐的运用呢，那么很重要的第二小点呢，就不能够造就啊，不能够造成这个教会的一个混乱了。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我们都晓得哥林多啊，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教会，他们恩赐全备啊，但是呢在生命的上面没有好好的学习，恩赐虽然很大，但是呢嫉妒纷争确实不小，都是因为没有彼此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原因。那么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14章第33节这里记载，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不能够把教会弄得非常混乱的，这是不合圣经的。在哥林多前书从12章一直开始介绍恩赐，到了13章就讲到这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了， 到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先知讲道跟方言的一个比较。那么这些的恩赐，感谢赞美主，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每一个恩赐都是从神而来，都是恩典。但是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有了这些恩赐，当我们要使用的时候，需要来遵守那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神不是叫我们来混乱的，神是叫我们安静的。恩赐的使用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安静，是要神的家里面能够彰显出神的一个荣美。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主日崇拜跟聚会的当中呢，我们就要按照次序啊，聚会的这个次序一段一段的来，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来，是不可以混乱的啊，这是一个恩赐运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在主日崇拜的当中呢啊，在圣经里面是不允许某某人突然站起来说啊，这个他要怎么样去改变啊，这个整个聚会的程序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神是让人安静的一个神。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呢，这个恩赐呢，第三点了，也必须放在一个有次序的状况下来使用了。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啊，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见，他说了，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啊，教会有教会的权柄，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来运行恩赐的时候，要按着次序来做了。神的家里面有神所设立的牧师、长老，还有同工团，那么弟兄姐妹的服事呢，要按着次序啊，一件一件的来，那么不可以混乱的。这都是今天我们在恩赐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来学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四点呢，今天我们在恩赐配搭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的权柄底下，我们需要来看重这个团队的一个配搭了。那么避免自己特殊啊，好像特别与其他人不一样。那么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就说，但如今呢，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呢聚各安排在身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都是神安排在这个身体上的。那么从哥林多前书12章19节到26节那里就记载了，我们是一个肢体，那么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啊，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就讲到了，每一个人在团队的当中呢，是要彼此相顾的。因为这个彼此相顾呢，就使得大家呢知道谁也不能够缺了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那一份，也都有他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圣经里面，到了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就说了，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团队的配搭，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观念啊，不要只是顾着自己的恩赐需要发挥，就忘记了别人。其实每一个恩赐呢，都需要别人来帮助的，我们就能够彼此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当中，牧师有牧师的恩赐，长老有长老的恩赐，执事有执事的恩赐，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恩赐配搭起来，就能够使教会兴旺。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也教导我们了，恩赐的运用，我们需要能够看到上面我所讲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在圣经的当中也教导我们基督徒，除了一个恩赐的一个发挥是要建造耶稣的身体，荣耀耶稣，坚固圣徒以外呢，那么对于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需要经常的结出生命的一个果子，这是我这个人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我要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账，就是我内在的一个生命，我是不是越服事越喜乐，我的服事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更 更有那个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讲，这个生命的果子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生命的果子其实也是指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增长。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4:15-16，今天在神的家里面，除了外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恩赐的发挥以外呢，那么在神的家里面，因着生命的果子呢，才能够真正的使教会这个身体呢能够成长的。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4:15-16，请大家一同看到新约的272页。那我们看见15节16节讲到，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能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了他的身体要长大，除了要恩赐发挥以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也讲到，在生命的上头，我们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在爱里面建造自己。所以一个教会就像哥林多教会，虽然有这么多的恩赐，但是因着没有爱的缘故，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因着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这个教会虽然恩赐很多，但是一样的不能够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外在的恩赐，我们需要讲究一个内在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呢，也同时要讲究圣灵的一个果子了。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内在基督的生命的。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加拉太书5章，我们看22节跟23节，我们大家一同翻到新约和合本的266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我们看见这边的果子是一个果子啊，在原来的希腊文是一个单数，但是这个果子呢，却有9种不同的啊这个滋味啊，那么就是有9方面这样的一个芬芳的气息啊，这个滋味放在这个果子的当中。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指着一个基督徒一个内在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经常盼望我们的恩赐很大，恩赐大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恩赐大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丰盛。假如今天我有医病的恩赐，那么半夜弟兄姐妹有需要了，需要我去祷告，那么假如今天是这个大雪天，我是不是还愿意去呢？那么这就需要有基督的爱了，需要有怜悯了，需要有真正的忍耐了。那么弟兄姐妹们，所以恩赐跟生命需要平衡的。我们在讲究恩赐的运用的当中呢，我们要求神呢、经常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生命是走长路的，而恩赐呢却是造就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同工团队配搭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彼此相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缘故。那么恩赐发挥出来，使教会能够扩张，而同工团配搭起来，教会能够彼此的同心，彼此的能够喜乐，看见神的作为，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在圣经的当中非常强调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腓立比书2:3就说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就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这个内在的生命呢，使我们彼此真正的连结在一起，那么就不会结党，也会谦卑的，不会看别人呢好像恩赐比我大，我就没有安全感啊，这些都不会的。因为我们的内在的生命结出了那样的一个果子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那么今天我们每这个人呢，就整个的观点，整个的看法，因着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呢，最后我们要讲了，这个恩赐当然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强调，在圣经的里面所讲的一个最大的恩赐，其实就是爱了。 这个爱也是圣灵的果子里面所强调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记载，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的里面他强调爱是一个最大的恩赐，不管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还是一个内在的生命，总结就是一个爱字。所以今天当我们强调恩赐的运行，强调内在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爱却是一个真正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么在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就说了，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边讲到爱心互相联络啊，这个爱是联络彼此的，使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强调恩赐的时候，我们也强调生命的长进。在神的家中啊，这个恩赐是外在的彰显，而生命呢是一个内在一个表现，内在外在都非常的重要，而一个爱字却是联络全德，却是使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一个教会要能够增长，是需要有神的爱，弟兄姐妹也要彼此关爱，彼此在爱里面能够被建造，彼此也能够用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愿神今天借着这一讲的经文呢，啊，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若是有神赐的大恩赐，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恩赐从神而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竭力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主，今天我们特别要在恩赐跟生命的平衡里面，求你来调整我们。今天你赐给我们恩赐，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也要求主打开我们的悟性，能够在圣经的话语的里面能够平衡我们的恩赐，能够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来增长，顺服在真理的教导底下。我们谢谢主，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服事的机会，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求主借着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只有爱才能够联络全德，爱才能够使大家互相联络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今天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小看自己，在神的家中我们凭着爱心，我们彼此来造就。我们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